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最近中国的新能源车圈有点乱啊。先是长城汽车的老总魏建军吐槽中国汽车界的恒大已经出现了，紧接着呢，吊打迈巴赫的华为尊界汽车闪亮登场。本来按照中国互联网大厂的性格呢，发布会的时候呢，对标一下大品牌来抬高一下自己很正常。但是余承东啊，不但要蹭这个迈巴赫、劳斯莱斯，居然呢还近乎半公开的撕起了小米。余承东说呢，今天这个时代，有的人只卖一款车就卖爆，因为他有强大的流量能力、品牌能力。然后呢，又说按照华为的标准啊，有的车厂的车一台都不能发货，正常人都知道他是在内涵小米。所以平时脾气还不错的雷军呢，也反击了，把诺奖得主莫言都拉下了水啊，引用了他的一句名言：低回本身就是一种仰望。雷军发完这话呢，马上就上了热搜啊，米粉和华为粉们呢，也因为这个开始了互相攻击。本人不才啊，恰巧是小米车主，现在回国的时候呢，我都是开小米，这次回去呢，我也是开了快一个多月啊，算是对小米的质量比较了解了，所以对这事儿特别有表达欲。我先来聊聊我对余承东内涵小米的看法啊，然后呢再说一说这个汽车界恒大的事儿。因为前者事情呢比较小啊，属于这个同行之间互相口嗨，后者呢可能就要聊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了。我以前不是做过一期视频聊小米造车的事儿嘛，那个时候小米刚刚说自己要打算做车啊，我就立了个 flag 嘛，我说如果小米真的把这个车做成了，那我呢就支持一辆。到后来小米真的就把车做出来了嘛，那我就赶紧买了一辆嘛。我在会员群里也有给大家秀过我的小米啊，绝对也没有说谎的。总体开下来呢，我觉得还可以啊，就算是对得起20多万的价格。但是要说这个车多好呢，我也没觉得。做工上呢还是比较粗糙的，很多细节你不能仔细看。智驾呢也稍微有点弱。一个特别影响我驾驶体验的地方是小米的车在高速上走那种比较大的弧度的弯的时候啊，让人很不舒服。那小米呢，它是打一下方向盘然后回正，然后再打一下方向盘然后再回正，就如果是正常的司机开呢，就不会这样来回的修方向嘛，而是持续的打一个比较小的角度就可以了。像小米那样在这个汽车高速行驶的时候来回打方向呢，车上的人的体验就会很不好。然后在上海市区开的时候我感觉也不是太好，因为上海堵嘛，那一旦堵个500米以上啊，智驾呢它就会自作聪明的变道超车。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系统设置的比较弱智嘛，可能就是一个 if else 的简单判断逻辑。那如果现在这条路是堵的，那旁边的道呢又是空的，就上旁边的道。本来呢你要是真的有本事去了别的道啊，等一下能再插回来我也就认了。问题是估计小米怕出事故嘛，就又把加塞这个动作的安全系数呢放得很高，最后的结果呢只能是在这个下一个红绿灯啊继续往前走，然后换个新路线。所以要是在上海这个上下班的高峰期，你要是真的让这个小米的智驾开，那绝对是很难在这个规定时间内到目的地的。所以我感觉小米的智驾啊就只能上这个高速用用，在一线城市的市区里呢是玩不转的，可以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但是作为司机呢你绝对不能把这个驾驶都交给他啊。其他智驾的车呢，我还坐过特斯拉和蔚来，感觉他们的智能驾驶确实要比小米好一点啊，尤其是特斯拉，不单单是在市区可以开啊，就连那种乡间小道也可以自动驾驶。小米的话则是需要根据地图信息才能开，就一道小路就得人工接管。华为的车我是没啥机会坐了啊，但是听说华为的智驾做得非常的好，估计是要比小米好一点的。所以余承东不服气小米呢，我也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我还是买了小米，没有买其他牌子呢？尤其是我没有买华为啊。首先，我肯定不是说因为恨国所以不买华为的，因为现在这个很多人把这个不买华为和恨国画了等号啊，我要先给自己叠个甲。我其实完全是可以不买车的啊，我家本来就有一辆车，而且挺新的，我又不经常回国，买这个车呢平时放在家里就是吃灰的。所以我买这个车啊，超过一半的原因就是要支持一下中国的新能源车的发展。其次，我对质量的要求啊并没有那么的高啊，这个可能有点违反大家的常识，因为一般的广告呢对产品的宣传都是要买就买最好的、最安全的之类的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扯淡，就质量和成本是挂钩的，就成本越高质量肯定越好也越安全。问题是你想出多少钱嘛？那这个车我又不经常开啊，我就只想买个20-30万的。小米给我的印象是他们的利润比较低啊，也不搞什么花里胡哨的广告。那么我花同样的钱买一个小米，一定比同等价位疯狂搞广告的竞品要来的划算。像华为请了刘德华呀、谢霆锋啊、刘亦菲这些大明星做代言嘛，这次出尊界又请了汪涵在旁边做捧哏。我会觉得我买这个车呢里面有不少钱呢就是都给了这些明星嘛，那除非我今天是把它当奢侈品买的，否则这个钱呢就白花了。但是电车和油车在能不能成为奢侈品上呢是有差别的，因为电车的核心是电机嘛，那各个车企的电机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的，所以电车呢它就只能去堆砌其他的功能，油车就不同了啊，就好的和差的发动机区别还是很大的啊。我们要知道一点啊，就越是奢侈品它的功能其实就是要越单一啊，要越浪费才好。这个像说电子表和机械表一样啊，从功能的角度来说呢，那电子表肯定是要比机械表好得多的嘛，是吧？时间又准，能测心跳、血氧，还能打电话、定位等等等。但如果说要装逼，那肯定还是买个百达翡丽好嘛。所以买电子表的时候，咱们应该追求性价比；买机械表呢，就得看它能让我们装多少逼了啊。我感觉华为现在呢是有点想要把电子表做成奢侈品的意思啊，但是这个呢需要市场来 验证，那也许有很多中国人可以接受也说不定啊。我呢不做什么论断啊，保留意见啊，省得被打脸。但是我可以说一下我对小米和华为的营销的主观看法。余承东有句话呢，我觉得其实说的挺对的啊，他说小米是会做营销啊，我非常赞同他这句话呀。市场上呢不只有小米有性价比，但为什么最后我选了小米呢？就是因为雷军的营销啊。我不觉得雷军是个多好的人，雷军是个典型的高敏嘛，他知道受众们想听什么话啊，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呢都是精心编排过的。但是到了我这个年龄啊，就已经不需要较真别人说的话是真话还是假话了，只要他说的话呢是我想听的话就行。雷军打动我的地方是啊，就他愿意给行业里的先进们敬意，哪怕他喜欢抄袭是吧，而且呢他愿意谦卑的承认小米的不足啊，这对我来说就够了啊！我想要为中国的新能源事业做点贡献吧。小米这边呢又有需要提高的是吧？那我就买小米啊。其实小米的营销策略没有那么复杂啊，一方面是性价比，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雷军有比较强的亲和力，少了其他老板们的那种趾高气扬。其他的老板们为什么在这一块不行呢？啊，因为通常来说啊，要做一个大公司的创始人或者大领导啊，都必须得有自恋型人格，就是类似于川普、马斯克那种人啊。说这个呢，我不带任何讽刺的意味啊，因为一般能成大事的人啊，都是这种人。像雷军那样的高敏是很少见的，因为高敏他内耗太严重了嘛，他不适合做管理。只有自恋型人格的人啊，才能够足够的杀伐果断啊，遇到挫折呢，也能够有非常强的承受能力。但是自恋型人格的人呢，未必适合面向消费者做营销。因为这种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嘛，所以很多时候他不考虑别人想要什么，他会觉得，哎，你应该要什么？消费者知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呢？在很多时候呢，确实也不知道。所以最伟大的营销者，可能确实会是自恋型人格的人啊，比如说乔布斯，哎，他要教消费者什么才是智能手机。但是绝大部分自恋型人格的人呢，他不是乔布斯啊，这些老板们呢，只是以为自己是乔布斯，然后呢，用他们认为的最好的方式上台表演。比如说余承东啊，就喜欢这个上台，数据没几个啊，但是都是遥遥领先。啊，特别的霸气，用着别人的电池、别人的底盘，再背个山海经，就是技术突破了，特别的酷，是吧？再喷一喷国家的标准，说按照这个华为的标准，别的公司的车一台都不能发货，所以华为的车是最好的车。余承东呢是个理工男啊，不懂得营销，搞得气氛有点尴尬呢，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记得一个细节啊，就让我对余承东呢就完全没有好感了。余承东呢有一次说，他120万买的卡宴送给亲戚开，亲戚开了几年不习惯，想买问界9，最后呢就把这个卡宴给卖了，卖了14万。然后换了问界啊，我是很难接受这种看似巧妙的占便宜的说法的。也许他说的是真的啊，但是必然是故意漏掉了很多的细节。那比如说这辆卡宴是个多少年的卡宴啊，里程有多少啊，是不是出过什么大事故啊？因为你上网随便搜一搜嘛，里程在10万公里左右的7、8年的卡宴，还是能卖个40万左右的，它肯定是比电车保值的多的。所以余承东的这种说法呢，在我看来就是用一种很含糊的方式踩其他的品牌，来凸显华为的优质啊。这个呢，我觉得就缺少了理工男应有的真诚了啊。包括像这次余承东喷小米，说国家的标准不够，你可以说啊，我也相信华为一定是有很多标准要比小米高的，不过你别摸一把占点便宜就走啊。既然你说了这个话，那你就把华为的标准和小米的标准拿出来比一比嘛。比如说你这个车里可以杀病毒的这个空气过滤器是吧，作为消费者让我们来判断一下嘛，这些标准是不是足够体现出尊界和小米这个50万以上的差价。可是他没有啊，是吧？最搞笑的是到最后再来一句说，哎呀，我们的产品质量好，体验好，但是卖不过别人的零，把所有的问题呢都推到营销上了，那好像是消费者们不识货，这个就有点太那么绿茶了。所以我很明确的说啊，就我不选择华为，除了是因为我觉得华为性价比不高外，也是因为我不喜欢余承东这个人。我要支持中国不是只有华为这么一个品牌的，我相信余承东的能力是很强的啊，但是他真的是不适合直接和消费者面对面啊。我认为他的这种营销方式对华为的销量也起不到太多正向的帮助。发布会呢还是应该聚焦在产品的优势和缺点，而不是搞各种假大空的名词加怼竞争对手来博眼球啊。这种做法吸引的更多的呢还是没有消费能力的看客。我觉得华为不能以这种营销方式来构建自己的品牌力。然后呢，我们再接着说这个长城的老板吐槽汽车界已经出现恒大的事儿啊。我先说一下我是怎么理解恒大这两个字的。恒大呢有三个主要特征，一个呢肯定是借债多，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共和国开国以来，恒大应该是借债最多然后又暴雷的私人公司了。第二呢是恒大不仅仅是恒大自己，恒大的产业链上呢绑定了太多公司了，恒大一出问题啊，整个产业链呢都因此被重创。第三呢则是恒大和政府的高度绑定，恒大之所以能够毫无节制的借这么多钱啊，和政府的支持呢是分不开的。因为房地产呢既能为地方政府带来财政收入，又能增加就业，还能拉高 GDP， 所以前中期房地产的红火和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啊。但是这个也使得房地产高度依赖政府的政策， 三道红线一出现的时候呢，整个房地产行业就进入了严冬，之前被吹出来的泡沫呢飞速破裂。由于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很高，以恒大为首的房地产公司衰落之后呢，中国的经济增长也陷入了停滞，所以大家对恒大这两个字啊非常的敏感。去年其实就已经有媒体爆出了比亚迪负债率比较高的问题了，大家并没有当回事儿。但是当长城的魏总说恒大已经出现在汽车圈里，只是还没有引爆时，大家的注意力呢就一下子被吸引过来了。魏建军呢毕竟是车圈里的大佬啊，他对车圈的了解肯定要比曹德旺当年对房地产的了解要深得多。但是魏建军的这个说法出来之后啊，遭到了同行还有各种自媒体的批判。我还特意跑去知乎上逛了一下啊，基本上呢也是在说魏建军呢说的属于是无稽之谈。那么大家批判的到底对不对呢？我先来说说目前比亚迪的状况啊，还有网上的主要观点，然后再来说一说我的一些担心之处。首先，魏建军没有指名道姓的说这个恒大是谁啊，但是大家都认为呢他说的是比亚迪。比亚迪自己呢也跳出来对号入座了啊，比亚迪认为自己的负债非常的健康，自媒体们呢大多也都是这么认为的啊。为什么健康呢？比亚迪去年的全年营收呢是7771亿元，负债5847亿，相比于特斯拉来说呢，负债率确实是有一点高啊。比亚迪的负债率呢是74.64%，特斯拉呢是39.64%。但是如果单纯的用负债率来评判一个公司的好坏呢，是有一点不靠谱的。造车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重资产行业，那光是一个流水线上的设备啊，没有一个几十亿呢就是下不来的，要建一个大厂那都是上百亿打底啊。雷军那时候做小米汽车不就说他准备了1000亿嘛，这么大的资金需求啊，是不可能完全靠自有资金的，所以肯定呢要依赖外部资金啊。这两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呢正处于跑马圈地的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啊，所以国内的新能源车企负债率高一些啊属于正常。比亚迪70%多的负债率呢甚至不能算高啊，像什么这个蔚来啊、华为的赛力斯啊、奇瑞啊，负债率呢都跑到了80%多，接近90%去了。而且哪怕是传统车企，像这个大众奔驰啊也有60%多，通用呢70%多，福特甚至也超过了80%。所以造车新势力的负债率呢只是比传统车企稍微高一些啊，但是没有到非常糟糕的程度。而且还有一组数据呢它说明他们的负债很健康，起码国内的自媒体们呢是这么解读的啊，那就是有息负债的比例。有息负债呢顾名思义就是借的要给利息的钱，那对应的呢则是无息负债，不用给利息的那种。从一个正常人的逻辑来讲呢，那肯定是有息负债越低越好嘛。2024年比亚迪的有息负债是多少呢？286亿，占所有债务的5%而已，就是100块的债务里呢只有5块钱是要给利息的，剩下的95块呢就是白嫖的。5%是一个什么水平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其他的车企，蔚来22%，吉利17%，长城12%，理想9%，只有长安和华为的赛力斯呢要比比亚迪低一些啊，分别是0.9%和0.8%。所以在国内车企里，比亚迪的有息负债应该算是比较少的了。而和国际车企比呢，不要说比亚迪了，整个国内的造车新势力呢都要领先一个量级，大部分的国际车企的有息负债呢都达到了50%以上。这样一比的话呢，中国的新能源车企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负债问题啊，也就应了比亚迪的公关经理李云飞说的那句，中国的主流车企不存在所谓的车圈恒大的问题。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就有点难以解释魏建军为什么要说出恒大话这句话了。公关经理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事儿，魏建军这个在汽车圈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人居然会不知道吗？而且我们又要怎么解释这几天造车新势力股价的下跌呢？啊，我们看比亚迪啊，它的股价已经从最高的417跌到了352了，有一个超过15%的跌幅。资本市场是很少说谎的啊，难道又是外国势力吗？资本其实是没有国籍的啊，一定还是有一些问题没有被我们看到。其实看负债的结构啊，除了看有息和无息负债以外，我们还应该看另外一个数据，那就是流动负债和非流动性负债比。这俩有啥不同呢？哎，它们最主要的不同啊，体现在偿还的时间范围上。一般来说呢，流动负债是指一年内需要偿还的债务，非流动负债呢，则是指超过一年的债务。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啊，并没有一个最优的比例。但是通常来说呢，如果流动负债比例过高啊，也就是短期债务比例过高，那么企业呢就会面临比较大的偿债压力，短期风险呢就会增加。而如果非流动性负债过高，则意味着这个企业的资金结构比较僵化，缺乏灵活性。通常呢，我们会认为企业的流动负债啊，应该在30%到60%左右，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好。然而根据比亚迪24年的财报，那在5800多亿的负债里呢，流动负债有4960亿，占到了85%，非流动性负债呢则有15%。而且在新能源汽车业里呢，这个情况并不是比亚迪特有的。像华为的赛力斯啊，流动负债甚至达到了90%，理想80%，小鹏78%。 啊，同样的，我们再去看特斯拉，就是倒过来的。特斯拉的流动负债呢，只占总负债的30%，而非流动性负债呢，则有70%。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国内的自媒体啊，其实也已经做过了解释，而且解释的比较正面。他们是觉得说呢，组成短债的主要债务其实呢是欠供应链的钱。在中国呢，供应链的钱是不需要给利息的，而且拖欠一下是正常的。商家们拖供应商的钱拖得越久呢，就越能占到便宜。啊，好像确实也是这样的啊。2004年的时候呢，比亚迪的王传福其实就已经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清楚了。那个时候呢，他接受第一财经的采访啊，他说为什么他选择做汽车这个行业？因为汽车业啊有一个一般人看不到的利润点，别的行业呢都是先卖货后拿钱，但是汽车行业呢是先收钱后提货，汽车经销商呢甚至还要多压一部分钱在车厂，拿到了钱啊又不用急着给供货商钱，这样呢车企手上的现金流啊就会非常的足，拿着这些钱呢去做一些投资，哎，这个就是白赚的钱嘛。所以说今年3月的时候，比亚迪不是发公告称说他们这个手上现金太多了啊，打算用600亿闲置资金买点理财产品嘛。但是这样做的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把供应链上的公司呢压榨的比较惨。比亚迪给出的数据呢，是他们向上游供应商付款的平均周期是127天，不过实际数字和他们给出的数字相差是蛮远的啊。我这次回国也去了一趟深圳嘛，那有一个朋友和比亚迪有一些业务往来，他是卖汽车空调里的一个部件的，就按他的说法呢，从比亚迪收到货到他能拿到钱至少要8个月。比亚迪呢甚至还发明了自己的提炼啊，就是你把货供给比亚迪之后的1到2个月，比亚迪呢就会要求你开发票领钱，但是呢给的不是现金，而是一张结算凭证，也就是提炼。拿到这个凭证之后啊，要过6个月才能去比亚迪领钱。你可以理解为比亚迪呢其实已经把钱付给了供应商了，但是强制供应商在他们那儿买一个等价的无回报的保本理财啊，半年后可取。这个只是我朋友公司的情况啊，我不确定别的供应商是不是也是这个周期。我在网上还看到一种说法啊，因为这个提炼呢就像是买的比亚迪的债券嘛，所以它呢还可以交易。那有些资金实在周转不开的供应商呢，会折价把手上的提炼呢出售给在比亚迪有内部关系的人。那这些人呢他就有手段把钱套出来赚个差价。我呢从来不是一个道德楷模啊，我并不觉得说比亚迪赚这个钱有什么不对啊，结果论嘛，只要你能赚到钱，法律呢也还没有宣布你不能这么做之前，你就牛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下这个里面的风险。首先呢，提炼不仅仅只有这个比亚迪有，几乎每一个中国的造车新势力呢现在都有自己的链。这些链呢不同于企业直接发债，它其实呢是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默契，那所以政府呢很难具体的去监管，也不太好控制，那这就有风险了啊。就像恒大当年除了找银行借钱之外，他们还搞了商票，让开发商呢给他们垫资建大楼。这样搞呢，确实可以让恒大扩张的更快啊，也减少利息的压力。但是这个就让恒大的债务规模迅速的无节制的膨胀啊，债务的规模过大的话，本身就是一种风险。第二个风险呢，就是这个里面有一个三角债的风险啊。我们在讲这个朱镕基解决地方债危机的时候就说过，这个三角债债务问题呢，它是连锁的。车企欠供应商的钱，供应商又欠自己供应商的钱，最后这些公司呢可能又欠员工的钱，而这些员工呢又可能是企业潜在的消费者。那如果说他们没钱了，那车企也赚不到钱，是吧？那绝对不可能说是其中一环特别挣钱，其他环都不挣钱的，是吧？他们是互相影响的。第三个风险呢，是既然这个债务可以让车企赚到钱，那么他们呢就有可能把这个债务推到极致啊，说白点呢就是把供应商往死里逼嘛。那上个月月底29号的新闻啊，山东最大的比亚迪经销商倒闭了。那经销商给出的理由是比亚迪调整了对他们的政策，导致公司现金流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得已倒闭。比亚迪那边的公关代表当然就说这个是都是谣言啊，扯淡的，是吧？到底是真是假咱们不知道，但是经销商倒闭了是真的。这个风险呢它还有可能进阶，除了压榨供应商外，车企呢还可以想办法多卖车。从马云开始啊，中国的互联网圈就搞起了一套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所谓的这个先进的玩法。这个其实呢就是美化内卷，说穿了呢就是主业免费搞啊，甚至可以亏着搞，然后呢从别的地方挣钱。既然王传福能够看到车企靠现金流可以赚钱，那么其他大企业当然也可以看到嘛。这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车企不去追求造车本身的利润了，而是单纯的去增加销量。销量越大，能卡在手上的现金流就越多，现金流越多，从金融上能赚到的钱也就越多。另外在中国呢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政府补贴啊，你的产量越大，政府给的补贴呢就越多啊。比如说在2024年，比亚迪呢就获得了141.86亿的政府补贴，差不多呢是拿了整个行业补贴的1/3啊。然后呢2024年年末，比亚迪的现金储备高达1549亿，咱们也不多算啊，就说比亚迪搞个5%的回报， 那么理财这一块呢，就大概有80亿的利润了。其实完全不止，因为比亚迪的很多投资它本来是要给利息的，现在是一分不用给，是吧？但是我们就随便算算吧啊。然后这个2024年的整年啊，这个比亚迪的营收呢是7771亿，利润402亿，那也就是说比亚迪超过一半的利润不是来自于卖车本身了啊，卖车就180亿的利润啊，所以相对于它的营收来说，利润率呢就2%。汽车行业是中高端制造业啊，就利润率就2%，而且呢，比亚迪还是中国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连它都只能赚这么点了，那其他车企可想而知嘛。所以政府给补贴和负债啊，不用给利息这两件事加到一起带来的一个潜在的风险呢，就是车企们会更加的卷，而车企呢，可能它还可以再挣一点点，是吧？但是供应商们都是被拉着强制的卷，还赚不到什么钱，整个产业链的弦啊，就都会被绷得特别的紧啊。不过这些风险都只是潜在的风险，有这些风险呢，不代表一定就会爆雷。就好像当年很多人喊着房地产要出事嘛，那从有人开始喊到真的出事，中间呢还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的。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啊，中国的新能源车行业在什么情况下会爆雷呢？我觉得啊，在两种条件下有可能。一个是政府的补贴大幅减少，现在相当多的新能源车企业就是靠着拿政府补贴过活的啊，甚至有的小一些的公司啊，就是纯骗补的啊。一旦补贴少了，在现在的新能源车利润这么低的前提下，很多公司一定是会倒闭的。那一旦倒闭，那么在他们这个短债务链上的一堆公司也会跟着垮。那中国政府有没有要减少补贴的意思呢？本来是有的，早在2016年的时候啊，当时的财政部长楼继伟呢就表示要逐年减少电动汽车的补贴，到2021年啊，补贴政策会完全退出。但是后面大家也知道嘛，这个疫情来了嘛，经济很不好，所以2021年呢还是继续补贴。啊，2021年的时候财政部呢又说了啊，2022年要终止补贴，但是实际上还是补贴了，因为后面楼市又不行了。2023年、2024年不但是没有减少补贴啊，还加大了力度。到了今年呢，商务部怎么说的啊？商务部说新能源汽车补贴还要继续加码，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起码今年还不会出现像房地产一样的三道红线。持续的补贴一个行业好不好呢？我觉得不好啊。中国的新能源车行业已经发展起来了，继续补贴呢意义其实不大，只是助长内卷、助长泡沫而已。但是就目前的形势来说呢，补贴这支兴奋剂呢确实有用，不退出补贴确实不容易出现大面积的暴雷啊，这个是第一个条件。那目前来看呢，就不太可能出现。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老百姓无论怎么刺激，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啊都上不去，甚至还下降了。那这个时候短债占比太高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了，卖车的回款啊就很有可能没有办法支付到期的商票了。这个时候车企能怎么办呢？他就只能通过降价来增加销量，以此来偿还短债。问题是他降价只是解决了一时的问题啊，那首先利润被吃掉了，甚至可能亏本再卖，是吧？更大的问题是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那别的公司这个时候也有压力啊，你降价了销量是上去了，那其他公司销量不就掉了吗？所以呢他们也会跟着降，降到最后呢大家就会越亏越多，迟早呢还是会爆大雷。现在中国的新能源车的销量怎么样呢？数据还是不错的啊。2025年的第一季度新能源车的销量同比增加了47%，这个增长率呢比2024年还要高。2024年的增长率啊是35.5%，2023年呢则是37.9%。所以以今年的销量的增长率来说，即便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业里已经有很大了，但是离暴雷呢应该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而且我们从中国的人均拥车率上来看啊，也可以看出未来新能源车的潜力。在中国呢，每千人拥有322辆汽车，而在美国每千人拥有850辆。所以美国人的拥车率啊是中国人的2.6倍。那这么看的话，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应该还能再维持一段时间。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喜人的数据啊，今年的一季度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呢同比增加了52.6%。那有关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我是深有体会的啊，现在呢我在路上已经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中国汽车的品牌了，这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现象了啊。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呢，中国新能源汽车业是没有那么容易爆雷的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为什么魏总要出来喊啊，为什么这个新能源车企的股价要跌，那我们就要说到这个比亚迪5月23号的大降价了啊。比亚迪对旗下的22款车突然来了一波大降价，那最高的降价降了34%，导致其他车企呢也被迫跟进了。那作为咱们这些没有数据的人，我们不知道比亚迪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是出现了债务危机啊，又或者只是要增加现金流来进一步增加金融上的获利。但是不管什么原因，那实际的效果呢，就和我前面讨论的这个短债出现压力，不得不降价增加销量，最终导致行业利润减少啊，甚至亏损是一样的。也许到最后呢，有最强大的几家公司可以活下来，但是呢，这中间会产生非常大的动荡啊，这个呢不是共产党要的。所以在6月5日呢，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还有发改委呢，召集了10几家车企的高管开会，直接要求车企啊 不允许随便降价。三大机构呢联手召开这种涉及到某一个行业具体运营实务的会议，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啊，可见中国政府的重视。所以虽然魏总被很多网友骂到臭头啊，但是估计车圈的同行们对他还是非常感激的。中国政府呢应该也要感激他啊，提前暴露出了车圈的一些问题。但是从长期来看呢，我认为内卷这个问题啊还是很难解决啊，我呢也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作为一个外行，我唯一能够看到的希望呢还是出国卷全世界啊，希望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海外大卖，但数据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就又可以再水一期视频了。